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主播小乔。
哎，我是阿森。
阿森，听说你前几天见到了罗大佑本尊。
啊，对，但也就只是远远的见到了一下，并没有上去群访或者什么的，就太懒了，就是错过了群访。
他是来为自己的巡演做宣传，对吧？
对啊，就是因为他不是今年发了新专辑嘛，这个新专辑我们后面也有可能会做，而且有可能会请来神秘嘉宾来跟我一起做。然后他巡演就是也是跨年嘛，在北京第一场，然后后面还会2018年还会有一系列的巡演。
那见到真人的感受怎样？有比想象中？
没有啊，就没什么区别。
可能是因为平常在那个
就是
荧幕上见他也见得很多了。
对啊，而且就是你要想，就是只有那种就是超级大帅哥大美女，你才会想说就是见到他本真尊和那个荧幕上什么区别。就这种颜值普通人的就只是靠才华，就是神交型的这种偶像，就见不见到本尊就无所谓了。
以上言论来自一只颜狗啊。好吧，那么节目过程中欢迎通过节目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们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也是我们的主阵地，然后也可以找到我们一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现在八卦写的好少了呀，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账号里面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摇滚天堂公众号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对，但其实今年就小礼品也没有新的小礼品出来，因为我们年底的时候本来打算做一个就是摇滚日历，因为去年不是做了摇滚月历嘛，然后今年想升级一下做日历，但后来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发现做日历这个事情吧，首先是难度很高，就是 每一天你都要设立一个独立的页面，就是要设计367页，因为还有封皮和那个封底，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设计师可以来专门做这个事情，就
对，但我们会努力开发其他的周边来，其他工作量比较少的周边。对，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还是正经来聊节目，然后这一期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张相对轻松一点的专辑，是来自那个澳大利亚的独立摇滚女歌手创作人 Conley Barrett， 就是考特黎巴黎特和美国的一个根源一点的一个摇滚创作，
摇滚吧，
对，民谣摇滚男歌手 Cartwheel， 他们在今年合作发行一张专辑《Lot of Sea Lights》，好多海狮，
对，
翻译的也是没有什么逼格。
对，那个要说明一下，里的狮不是那个动物园里的那个狮子，就是你身上
是身上头发里的那种
狮子，
就是最小的那种狮子，不是大狮子。
对，这个诡异的专辑名我们待会会聊。然后其实这一张算是蛮特别的专辑，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组合的专辑，但是这个组合两个音乐人都是之前已经是很成名的，有很成名的个人的音乐生涯，他们不是以一个组合的方式来出道的。另外一方面的呢，就是虽然这是一位男歌手和一位女歌手合作的专辑，但是这张专辑里边两位可以说并没有任何爱情上的火花，他们更多的是像一个知音之间作为创作者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
就是两个成功的独立歌手之间的露水情缘做了一张专辑，但这种露水情缘是就是音乐上的，鉴于他们两个喜欢的是同一个性别，所以就也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可以发生。
是的。
然后他们是其实最开始是那个 Cartwheel 在就是Conley Barrett 在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包括格莱美的提名之后，关注到了 Conley Barrett， 然后就很想跟他合作。然后到2017年6月7号的时候，他们就公开宣布了要在一起做一张专辑。然后在8月30号就发行了他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Over Everything》，也是Cartwheel 来写的，也是他当时2015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说要和 Conley Barrett 一起做，然后就。他们就在今年发行了他们一起做的这张专辑，也是贝格唱片发行的。
因为 Cartwheel 是相对成名比较早， 他是在那个两个人认识是他去澳洲巡演的时候，正好 Courtney 的乐队为他暖场，然后两个就这么认识了，后来也在全世界很多演出的后台碰到，然后也就成为朋友，然后后来也就有了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
嗯，
对。然后这张专辑呢，其实因为两个人都有其实自己的那个音乐生涯也都在继续，所以说其实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两个人分别也一方面是通过那个邮件远程交流创作的一个新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两个人的巡演的间隙，就是抽空找出一天半天的时间，在那个 Courtney 的主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间录音室合作。他们总共的录制的时间就是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就只有8天，然后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录制。
对，更像一张家庭客厅弹唱专辑。
对，其实这个本来也是两个人一时兴起自得其乐的项目，也本来也是只有 Over Everything 这一首歌，然后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他们本来也是想录个两三首歌做 EP， 然后后来发现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火花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了这么
一个和谐的二重唱。
对，有9首歌的那个全唱专辑。而且不仅是这样，他们本来想仅仅两人作为一个那个不插电的民谣的双人吉他弹唱的组合这么一个形式，但后来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么既然合作这么愉快，我们把我们的乐手朋友也拉进来吧，就两个人分别找了各自的一些朋友，然后专辑的呈现是一个乐队的形式，这个乐队的其他成员就包括像 Copwell 自己的乐队的成员，然后还有那个 Courtney 在澳洲认识的一些乐手，还有包括像也是很有名的那个女子的摇滚乐队 Sitter Kinney 的两位成员，就是找出了各自的朋友，然后组成这么一个乐队。然后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叫 Sea Lice， 就是刚才说到的海狮，就是海里的小虫子。后来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 Lot of Sea Lice， 就是很多海狮。但这个海狮名字的来源，然后据他们采访说也是源于他们乐队里边鼓手的一个梗，但他们也不愿意向外人详细解释，就说是我们自己自嗨的一个产物，就跟整张专辑的性质很像，就一听下来，
就是一个自嗨的产物，大家玩得很开心。
对对对，可以明显感受到那个两位音乐人都非常的乐在其中。
对，所以Music 也是评价他们这张专辑，说是两个都旋律很别致优美的，很有魅力的两个歌手碰撞在一起，但是两个人的合作就像是一个他们在办一个 party， 但是 party 上主人比客人玩得要更嗨。
嗯，他们的友情在他们这张专辑里边共同创作的几首歌里能得到体现。然后我们接下来先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吧，叫 Continental Breakfast。 这首歌名其实也是在歌曲里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就是说Continental Breakfast 就是字面含义就是那个大陆式早餐，其实也就是那种经常就是酒店的那种自助式的早餐，欧洲大陆式的早餐，然后就是面包呀果酱啊这些东西。然后但这个歌里就想就说他们是一个友谊，是一个 intercontinental friendship， 是一个洲际的友谊，因为他们一个来自美洲一个来自澳洲，巡演的期间经常会在那个比如说
酒店的早餐，
对，早餐厅相遇。洲际的友谊就是在这种 continental breakfast 之上建立起来的。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来自 Courtney Barnett 跟 Coldwell 的Continental Breakfast。
I walk like a bruised ego along shorefront property unknown to me.
But I'm feeling inferior on the interior.
Don't you see?
Got it and sentimental.
And after all, it's just a rental.
Like better luck performing telekinesis on a priestess.
You won't believe what I might have, could have told you. But I wouldn't want to leave you.Tripping out over it. Okay, more so me, but.
Or just me. Watching the waves come in at night. From my back porch to porch swing. Swinging.Just an inhabitant of some holy ghost.
欢迎回来。因为这张专辑也更接近于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温馨气息的就是小品吧。
对，
这张专辑其实可以讲的就是我们也差不多就是一两段了，所以这一期当中跑题的时候也会比较多，也给因为这两个音乐人都是很值得讲一讲，但实际上我们之前摇滚天堂节目也从来没有讲过他们，就包括Counting Barnett， 他上一张是获得了格莱美提名的，我们当年我们也很喜欢那张专辑，也没有做。包括 Cardwell 的上一张，我自己也是很喜欢，但我们当年也没有特意花节目去讲。
不过后来是跟杨子胥做那个马南波杰克的原声的里边，
对，
选了一首那 Counting Barnett 的歌，然后稍微说了一下。
对对对，其实那个如果听过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能会有印象，就是我在我们做那个荔枝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放 Cut Wild 的那个上一张专辑的那种歌，就因为它自动被存在那个库里面了。然后Cut Wild 他其实也他是80年出生的一个受像Pavement 人行道这种美国乐队，或者是像李尔扬然后 Tom Petty 这样的乡村摇滚民谣摇滚影响的一个美国创作摇滚歌手。他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然后是家中十个孩子的老三，所以就是那种就是相对更美国化的然后乡村的那种美国家庭里面出来的一个美国小孩。然后他14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了他一把班卓琴给他，但他其实想弹的是吉他，然后他就把那个班卓琴当做吉他来弹，然后用那个班卓琴来写歌。像有的人想养女儿，然后生了个儿子，然后就给那个儿子买裙子，就把那个儿子当女儿养，
起个女生的名字。
对对对，或者有的人就把那个狗子当猫养。然后他那个时候用班卓琴写歌动画套词来唱歌的时候，他就认定自己以后要做音乐。就是我觉得就是众所周知，就是能很早的认定自己就这一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是特别特别幸运的。就他在14-15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这辈子就要做音乐。
对，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那个年纪都会有这种想法，但真的
就误以为自己此生可以做什么，是吗？
对，真的能坚持下来的其实也很少。
但你14-15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什么吗？
会说很想做什么，但当时可能就是那种青春期中二的想法可能也就变成一定了，就是当时就很容易心血来潮嘛，就说
但你会不断的变化，对不对？
对，
但是我也是，就是可能会说我有一段时间突然心血来潮说我想做什么，但就是过个半年或者一年就会换下一个目标，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吧。
对，
不过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刚好是那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嘛，也是特别凑巧，也是14岁的那个嘉年华最近上映的，就特别热门的一个文艺独立片，它是讲那个儿童性侵题材的。它那个里面的女主文琪，也就是14岁，昨天晚上拿下了金马女配的奖杯，而且是拿到了金马女主的提名。
我
这个跑偏了。
不过这种事情在那个影视圈会稍微常见，就是童星，然后6-7岁就开始演。然后一直演下去，这种比较常见，但在音乐圈就是很少就是有那种10几岁就可以做出非常成熟作品的音乐人。不过这个很正常，就是因为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是只是在你的一部电影中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音乐人你要对你自己的音乐基本是一个完整的把控。
对，就是他创作方式是不同的。
对，然后说到 Kurt Weill 呢，就不得不提到他之前所在的另外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的独立摇滚乐队，就是 The War on Drugs。对，
而且是他是这个乐队的创始成员。
对，
就是他和现在 The War on Drugs 的核心，就是其实 The War on Drugs 现在就是另外那一位的，就是以他为核心的乐队，他是另外一个创始成员。其实今年因为前几个月没怎么做节目，也耽误了很多时间嘛，所以 The War on Drugs 今年发行的这张专辑 A Deeper Understanding 其实是很好的，也受到很多好评的一张，但我们可能也不会再做了，然后我们这一节就可以多说一点吧。
对，我觉得这张应该算是今年的独立摇滚专辑中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张。
第一吗？
算是。
那你还真的蛮美国品味的。
对，
就是我的话就是觉得 The War on Drugs 过于的美国，还有一种那种根源的那种音乐进去，就
但
我实在是对根源的东西
对，
就不太感兴趣、
嗯、我也不会喜欢特别根源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Tom Petty 啊或者 Bruce Springsteen 这种的，
嗯，
但我觉得就这张专辑它已经是在之前根源的基础上也是加入了很多的氛围的东西在里边，就是在比如说在氛围在节奏还有旋律吉他这几方面找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平衡点吧。Coldwell 是和另外一个主唱 Adam Grandusil 在05年创建了 The War on Drugs， 然后后来在那个08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之后，然后 Coldwell 是离队，然后开始就是自己的
单飞生涯。
对，然后在单飞生涯之中，在08年到15年他也是民谣歌手嘛，一般也都比较高产，他还是发行了六张个人专辑，也都是蛮受到了乐评的好评。而另外一边 The War on Drugs 也是从08年第一张专辑以来在每三年一张，2014-2017年发行了三张专辑、
嗯、
在乐评界的评价也是很高。
对，而且他们是每一张都在更好，就是从08到现在就每一张都在更好。
对，
我觉得而且这一张 Pitchfork 的那个评分真的很高， 8.7、
嗯、
The Power Standing， 而且也是很多年底榜单上的前十吧，很多很多榜单都把这张放在了前十。
对，我自己也会把这张专辑放在我自己的
前十。
对，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 Holding On 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难得那种每首歌我都觉得不差，就我会基本上随时随地都愿意这张专辑从头放到尾不挑歌的那种。对，然后这张专辑也是其实跟我们做的另外一张 The National 也挺像的，这张专辑里面它也是混合成各种音轨然后叠加出来的一种很浓厚的氛围感、
嗯、
它的一个表达的主题其实也是跟 The National 类似，也是个人的私密情感当中的那种比较孤独啊挣扎的这部分为主。所以说
但他们风格上，因为风格上会比 The National 更明亮很多、
嗯、
他们是那种就带一点点根源的那种新迷幻的那种风格。
对，是
再说回 Cutwell 其实他在还在那个 The War on Drugs 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他的第一张 solo 专辑，差不多是跟 The War on Drugs 的那个首张专辑是同期发行的，但他前几张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响，没有那么的强烈吧、
嗯、
基本上到2013年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才会稍有起色，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就是的伴奏乐队 The War on Drugs。然后我真正认识他就包括他有一个很大的上升，获得乐评界一个非常叫好，也是在2015年，就是他的上一张专辑第六张、
嗯、
Believe I'm Going Down 那一张是被很多人认识的一张吧，然后那张专辑也是获得了大多数乐评网站四星以上的成绩，也是当年 Pitchfork 的50张最佳里面的前25名以上的一张专辑。
嗯，好的，那我们那个 Coldwell 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男歌手的介绍就大概先到这里，我们进段音乐，然后音乐回来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女歌手 Courtney Barnett。
欢迎回来，我们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张合作专辑，来自澳洲的创作歌手 Courtney Barnett 和美国的创作歌手 Cutwell 合作的一张专辑 Lotta Seelies。
那我们之前说到了就是 Cutwell， 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这么一个音乐生涯，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歌手 Courtney Barnett。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创作人，应该算是一个天才型的创作歌手吧，就是她的音乐的风格也是非常独树一帜的。
对，上一张非常的惊艳也是她的首张专辑。
对，她是在那个澳大利亚成长的，然后在当地也 加入了一些摇滚乐队之后，在2012年跟2013年自己独立发行了两张 EP， 然后后来在2015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很长的名字叫 Sometimes I Sit and Think
and sometimes I Just Sit，
就是有的时候我坐下来想事儿，
有
时候我
就
坐
着，呆坐着。
对，这张专辑也是当时一发行就大受好评，第二年就提名了那个格莱美的最佳新人，就可以想到一个非美国的澳洲的一个独立摇滚歌手，第一张专辑就能受到这么大的
关
注跟瞩目，
而且还提名了当年全音乐奖的最佳国外女歌手，而她是作为一个新人跳过新人选项直接提名最佳国外女歌手。
嗯，然后刚才说到就是之前在介绍那个马南波杰克的原声带的时候，也是选了他当时 EP 里的一首歌叫做 Avant Gardener。 他自己的创作可以说非常非常有特点，就一方面他也是受了90年代的一个另类摇滚的影响，尤其像是那种 grunge 的影响，他的音乐风格是、
嗯、也玩过 grunge 乐队。
对，他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与 Coldwell 相比是更摇滚或者说更粗粝一点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创作上，就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歌词，
我觉得他的歌词有点像小飞机场的创作方式，我不是说他歌词像、嗯、就是创作方式很像，就是很口语化的很可爱的讲出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嗯、对，就是很多那个细节的堆砌，然后也非常爱玩各种的文字游戏。我们在第一段埋了一个梗，说就为什么他和 Coldwell 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呢，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性取向是性别是相同的，
他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
对，
他有一个比他大15岁的恋人，也是一个创作歌手。
对、
嗯、
然后他们在这张专辑里边也是刚才说到，就是这张专辑里边除了有那个两人共同创作的一个新作品，就是内容主要是讨论两个人的那个平常写歌的一些感悟，就这种类似于那种对谈的感觉的这么一种一些作品之外，他们两个人还分别翻唱了对方之前已经发行的那个录音室作品，他们也翻唱了其他乐队的作品，然后甚至他们共同翻唱了就是 Courtney 的女朋友 Jane 的一首作品叫 Fear is like a forest。
Cut Barney 上一张专辑当中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就是 Dead Fox 当中的第一句歌词，也就是他的爱人 John 的名字。
嗯
嗯，就包括他在之前发行的那个 EP 当中有一首歌叫 Pickles from the Jam 罐子里的腌菜，这首歌就专门是讲他和他的爱人的故事，就歌词就很 Cotton Barney、
嗯、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有不同的口音，我们来自不同地方，甚至我们称呼休格兰特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叫他休，你叫他格兰特，我们事事都不同，但是我们却相爱了，我真的很爱你，就这种歌词非常的可爱。嗯，然后他其实就很多人觉得他挺天才女歌手的，一个方面是因为他的首单如此的惊艳，一个方面是就是他在各种方面都非常的就是觉得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好玩，然后生理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比如他是左撇子，他是一个左撇子吉他手。
是，然后这一点就是大家看这张专辑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就是专辑的封面就是两个人分别在画面两边，然后一人端着一把吉他，但是
吉他的方向
是反的，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相同的话，这个画面就显得
没有那么的好玩，
对，构图没有那么对称。然后包括像在这张专辑的那个第一首单曲，就也是促成这张专辑产生的那首歌 Over Everything 的 MV 里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 MV， 就印象很深刻，就是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场景里边弹唱，那个画面不断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切换，但是这两个人就是从来没有同框过，就是在不同的场景里边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其实
是唱对方的歌曲对口型。
对， 对，而且就是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它不像一些男女合作的一些歌手，他们的那些歌词就是你唱一段一个 verse 我唱一个 verse， 他们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非常有对话的感觉，在 MV 里面是对口型唱的对方的歌词，这也就是能反映出他们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其实他们在那个生活中就是那种天涯若比邻吧，不是
对
关系非常近的朋友，
远方的知己，
对对，但他是从来没有同框过，但就一直唱的是彼此的心声都能够理解，
而且我觉得他们合唱的方式不太像那种男女对唱，更像是那种就是男女生二重唱。
对对对，
对，就是两种声音的合作，但不是两种性别的那种关系的合作的感觉。
对，他们在这个歌里边没有展现出来明显的那个性别的立场，或者说性别的身份的特质，而更多像两个创作者，两个写歌的人之间的互相的一个交流。
嗯，对。然后这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嗯，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刚才说的那首第一首单曲 Over Everything、
也是放出来的第一首歌，首发单曲。我到最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Out of the Woodwork， 就是专辑的第四首歌，也是那个 Balich 写的。
对，其实这首歌也是之前在 Courtney 自己的 EP 中发行过，然后 Coldwell 听到之后也是很喜欢，于是就在这张专辑里边翻唱了。
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最长的，6分半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小段这首歌 Out of the Woodwork。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两个人分别的一个音乐的历程，接下来这段呢我们就想说
还是回归专辑。
对对对，就是说这两个人为什么他们两个能碰撞出如此强烈的火花，就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音乐是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的，就是这也让他们的合作能够如此的就是在保留两个人各自风格的同时不显得很有违和感。他们其实都受90年代另类摇滚的很强烈的影响，Coldwell 相对来说是偏美式根源一些，然后 Courtney 是偏那个 grunge 一些，但都是受这样一些另类摇滚的审美的影响，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都有那种就是相对比较直接的那么一个那种乡村摇滚或者美式摇滚的那么一种节奏型。
嗯，
对，然后两个人其实也都是非常好的吉他手， Courtney 在单飞之前的乐队里边其实也都是做的吉他手。
嗯，
包括他们的那个音乐的气质上都还蛮相似的，我看评价很多人叫 slacker rock， 就是懒虫摇滚，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很慵懒的那种气质，就是
很对，很咖啡馆背景音乐的一张专辑。
对很放松的那么一种气质，然后也都很喜欢就是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然后从现代生活中的各种很无聊平庸当中来继续创作灵感，就是对歌词的创作也都打磨得很精致，也都很喜欢玩文字游戏，这样整个他们的音乐的共同点能够使这张专辑两个人的合作来进行得如此的顺利。而且就是这张专辑本身也像他们两个的音乐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的起伏。
对，就是几首还不错的小歌曲组成了一张小可爱专辑。
对，还挺适合那种在周末下午温暖的阳光里边躺在沙发上，就是
对，而且它其实是一张如果你是那种就是独立音乐的受众，就是你是那种不太想听流行歌，你想听一些真诚的可爱的独立音乐，但是你对那种迷幻啊或者金属实验器乐的那种东西又不太听得下去的话，这对这种乐迷来说是一张非常不错的独立小清新的专辑。
嗯，对，包括对于那个 平常如果听主流流行比较多的话，这张专辑里边他的吉他包括他的整个的旋律也是还算是写的不错，也是可以很放松的听下去的专辑。
对, 对，嗯，然后他们两个你知道就是这么和谐，你还有另外一重就是你觉得他们很登对很够拍档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他们的那个名字 Cartwin Barnett Cartwell。
对，就是他们的名字
Kurt Cobain and Kurt Love。
对， Cobain 跟 Kurt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就柯本和洛夫。
对，就二十年之前另外一对
Courtney 和 Kurt
相爱相杀的情侣。不过他们俩的就是 Courtney， 我们说的 Courtney Barnett 跟 Kurt Bell 的关系就是很单纯的那个
对天涯知己，
对知音的关系，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可能他们的合拍也是有命中注定的感觉。那最后我们进入我们的读评论的环节，就是这么一张慵懒的专辑，就在网易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作为一个懒人突然感觉很惊慌，感觉这俩货有超越我的意思，比我还懒的意思。他说两个人是要比一比看谁更懒吗？然后还有说听完这张专辑我连躺的姿势都更随便了。
对，就比如说那个 Courtney 上一张的那个专辑封面就是一个人在那儿躺着，然后那专辑的名字也非常的葛优躺 Sometimes I sit and think, sometimes I just sit。
嗯，
可能后面还有 And sometimes I just sleep。
他专辑里面一首歌嘛，就是说什么在纽约半夜三四点睡不着，然后盯着天花板，然后就想了一堆事，然后写成了一首歌，就非常符合整个的这么一个
对
那个
废虫，
对慵懒的氛围。
然后他们两个发型也挺像的，就是一头乱卷发。
对，然后我还看到这张专辑的一个宣传照，就是你几乎不可能在其他任何男女歌手的合作的宣传照里找到两个人穿的一模一样的，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长发，然后穿着那个格子衬衫，然后牛仔裤，然后蹬着那个蹬着马丁靴，就是那种
对工装靴那种。
对，就
对两个人穿衣风格也很像，然后发型也差不多，然后音乐风格上也有一些很契合的地方。
对，所以是一张非常奇妙的男女合作，就是非典型的男女合作专辑。
对，那就那个希望这张专辑能让大家带来好心情，轻松一点，然后缓解那个年底很多听上去很焦虑的专辑带来的感觉。就是这张专辑也是能就是冬日里听也还不错吧，就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冬日惯性焦虑的话。
嗯，好的，那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一是微博搜索摇滚天堂，二是交流群群号 QQ809063，以及微信公众号摇滚天堂。
嗯，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多多的及时互动，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阿森。
嗯，我是小乔，我们下
期见，
拜拜。I don't wanna stay the same.